下面就开始解答我们共修组的问题，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金红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十方诸位佛菩萨。我代表大费城共修组有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什么地方啊？
美国大费城。
哦，大费城。
嗯。
你要讲清楚了，美国大费城。你不说美国大费城，人家说什么大费还赌费呢？傻姑娘，好了，讲吧。
第一个问题是，近期国内不断兴起一股学习传统国学和汉服文化的潮流，号召穿上古代的汉服来学习传统国学礼仪，行结婚大礼。想请问，如果过多的用古代服饰来装饰自己，是否会容易招惹灵性？那么还没有念经学佛的人，是否一样会有灵性上升？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大家记住了，学我们传统古人的那种思想和思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再好不过了。那么如果你有必要穿这种古人的衣服，那么偶然的啊，有种什么仪式啦，你可以穿，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天天穿着，如果你天天穿着，那也有可能，听得懂吗？所以没有必要的，你去天天穿着干嘛？你走来走去，大家都穿着古人的衣服，我一看见你，哎呀，李白师兄来了，哎呀，李清照师姐来了，你说你会觉得你在哪里呀？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你要演员唱戏的时候才穿古代的服装啊，你到台下你也穿着古代的服装，那是在地府啊。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这几年国内小说界掀起了一层描述穿越古代情节的小说潮流，特别是新生一代年轻的作者层出不穷的不断的出此类书籍，想请问是否真正有能穿越古代和未来的神通法力呢？当人在清醒的时候用意念影响到过去和未来时，属于穿越吗？当在睡梦里梦到前世情景和梦到预示未来的梦境，都属于穿越吗？用佛教知识怎么来理解纵向空间的穿越和横向空间的穿越？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谢谢大费城的问题，我不知道小费城会不会有这些问题。我告诉你傻姑娘，你问你的师父你就知道了，不穿越哪会知道啊？你们问我你们的父母亲在哪里，我不穿越我能知道吗？我问你穿越最简单了，你们不会穿越，我现在马上讲给你们听，你们就明白你们怎么穿越了，好不好啊？都想学了，我会教你们的，记住了，我就用人生的哲学告诉你们什么叫穿越。比方说你们今天坐在这里，对不对啊？你们现在脑子里马上想你们在家乡的，在家里的母亲或者父亲，你一想到他是不是进了你的脑子里啦？你们怎么过去的？穿越，好嘞。你不穿越怎么会看到他？对不对呀？师父只不过比你们穿了厉害点，越了厉害点。我能跑到很高的地方去，我又能跑到很下的地方去，去穿越为你们看，为你们找鬼。大费城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中国有个大阪城，那是他的妹妹。讲啦。
第三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除了三维空间还有四维和五维空间或者更多的维度空间，怎么样从佛学的角度来理解四维五维或者更多维度的空间，是否只有当超脱六道轮回时才能真正明白整个宇宙运行的规律规则定律，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反过来回答你问题，第一，你过世了，就算你进入了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你也不能理解宇宙全部。就像一个人投胎投了人间，他能知道世界上多少事情啊？很多人一辈子在一个地方生死轮回，他能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国家，有多少事情发生啊？我们就是到了这个宇宙空间，你知道吗？你又能够知道宇宙多少啊？明白了吗？
明白。
并不是说你到了天上，你天上什么都知道了。你为什么天上有这么多的纬度啊？佛菩萨在很早2500年前，我们的佛陀就讲了啊。我们说现在我们说啊，十道啊，六道是啊轮回的，还有四圣道啊，声闻道、缘觉道、菩萨道，还有佛道，对不对啊？但是科学家也通过纬度和空间的测量，他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实际上有很多的层，有很多的纬度空间，他们算出来是11个度，明白了吗？实际上跟佛那是一样。为什么他们会算出来11度呢？因为他们把人这个度忘记了，他们以天界第一天为第一纬度，所以实际上跟佛讲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四维空间和五维空间包括六维空间，我以后都可以讲给你们听。今天呢时间有限，我可以讲啊三维空间，你们想听几维空间呢？全部。那你们不要回家睡觉了，记住了，鬼啊和那种灵体啊，我们说灵体，那么下面的称为鬼，明白了吗？到上面去了，我们说那是好，就一般讲说灵魂啊，灵性，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在人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这个生活纬度完全是一种自由式的，就是一种思维空间。我问你们，你们现在坐在下面，你们在想什么？谁能看见啊？啊，这么多的人，你们想什么？你们边上人能知道他在想什么吗？不知道的呀。这种就是叫思维空间，听得懂吗？实际上佛陀讲的须弥山就是翻越每一个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有一个须弥山，所以慢慢学吧小丫头。六维空间啊，实际上还是相当于我们在人间的啊，没有超脱六道一样的。真正的纬度很高的，那就是啊，我们说没有空间的空间，那叫虚幻世界。现在就是像我们说的卫星啊上天，这个天是有限的。真正到了纬度空间很高的呢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是讲的啊太阳星系啊，太阳系啊，银河系。实际上这种就是佛陀当年在2500年说的啊，这个世界有三，这个宇宙有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就是有3000个地球，包括有这种灵体生活的这种地球，而人间只是这么3000个地球当中的生存的空间当中的一个空间而已呀、啊。所以佛陀那是伟大的，为什么？他是无量无边的，不要你大费了，你中费小费，不管你问什么问题，台长全部回答你。
感恩师父。我代表大悲城和纽约区邀请师父尽快到纽约开法会。
谢谢。 他们美国那些佛友特别精进，他们不但度了很多华人，他们还度了很多美国人啊，连美国很多市长都被台长感动。我这次到美国去，他们美国9个市长联合一起给我颁了，一共颁了11个奖状，全是世界和平的奖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卢军宏师父，
嗯，
弟子代表广东共修组有5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第一个问题，讨债或者还债的子女是命中注定的吗？如果同修努力地修心念经还债，会不会本来命中讨债的子女就不会投胎到他家里，或者本来就要讨债的子女生下了后就不再讨债了，这里面会不会有个转变？请师父开示。
嗯，讨债和还债那是必须要来的，那是你的命根当中上辈子造的因，所以这个生出来是今世的果，所以很难改变。那么你说生出来之后他本来是来讨父母亲的债，那么你就必须父母亲用加倍的念经啊用做功德的方法来把这个孩子的债早点还清。你说让他不来我可以把这些债还完，很难，因为因果丝毫不爽，连菩萨都不能动因果，所以这个讨债鬼要到你家里来他必须要来的，只是来了之后你让他尽快还完让他走，还是尽快结束恶缘变成善缘，这是我们可以把握的。所以你刚才的问题，你想让他不来，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的。
明白。第二个问题，关于悲业，是不是只有度人悲的业才不会长时间在自己的身上？如果给尚未学佛的家人念经放生，给家人悲的业是不是自己家的共业？这个共业里面有多少比例完全是自己的业障？是不是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能量和功德才能保护好自己，又尽可能帮助到家人呢？请师父开示。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告诉你，他这个问题完全经过一种深思熟虑，也是学过佛法的人问出来的问题。记住了，你是去帮助那些众生，这些是无缘，这些事就是你的叫无缘大慈，因为你去帮助别人，去帮别人担业的时候，你已经是行菩萨道了，所以你会有护法神的保护，而且这些业就算你当时帮人家背了会受伤会难过，但是很快就会消掉，而且你自己还会有功德。
明白。
第二点，为什么家里人你帮他背的业就是背在身上去不掉，而且越背越重？记住，凡是投胎在一个家庭一个团体当中的认识的朋友亲戚当中的，就是你上辈子没有还完的债，而这些上辈子没还完的债你去度他，你去帮他，去替他还债，这个时候就牵涉到你上辈子跟他的因缘果报，所以他会死缠着你不让你好好的学佛修心，有的还会帮着自己的父母亲担更大的业。我就告诉你一个最近的事情，我出来之前一个礼拜，一个听众打进电话，他的妈妈帮他的女儿拼命的念经，女儿生癌症，结果女儿癌症念好了，妈妈一查出来晚期肝癌。
感恩师父，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因为这牵涉到你的前世的因啊， 因为我们现在去帮助别人，那别人跟我们是无缘大慈啊。啊，这种就是帮人家。举个简单例子，啊，你去帮助一个人啊，我是付出的，对不对啊？啊，我去帮助你，人家不会来盯着你的，对不对啊？
对。
但是是你的家人，他就抓住你了啊！你为什么不帮我啊？所以兄弟姐妹当中，只要一个兄弟有点钱，全家的人全躺在他身上。你这个人怎么弄啊？你拖得了吗？但是你是邻居，你帮了他一次，他下次还会再拉住你继续叫你帮吗？就是你帮他的时候你费了点力，这就是背一点业，但是人家邻居会感恩你啊，哦呦谢谢你啊，你上次帮了我忙啊。如果是你的女儿，爸爸我谢谢你啊，你小时候啊对我好，你怎么的？不会啊，谁叫你是我爸爸的，你应该的。所以今天是父亲节，我替所有的我们的男同胞也出出气啊，父亲也不容易的。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同修在针对自己过去做错的某方面事情，在每天功课中念三遍礼佛忏悔，在佛菩萨重大节日时也是针对这件事情忏悔，那么他念的小房子在烧的时候能不能祈求消除这方面的业障？怎么判断这个业障消掉没有？如果对这件事情也慢慢的没有了感觉，也不再造新业，能不能说明他这方面的业障已经消掉了？请师父开示。
记住，任何感觉自己消没消掉这个业，就是有一种叫心灵的背负感，这是新的名词，叫心灵背负感啊。心理学家，欧洲的心理学家和美国的心理学家，他们都很欣赏台长，他们都要拉住我跟我研究这些东西，因为我不能跟他们研究了，因为我不能把菩萨的天机泄露给他们了，我只有责任教导你们了。心灵背负感就是说，当你做了一件坏事之后，虽然你觉得这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心里已经揪着，我这是不对的，那人家也这么做的，那你是不对的呀，那我已经做了怎么办，那也是不对的呀，就是心灵一直挂着。念礼佛念到你曾经伤害过一个人，当你这个心灵没有这个背负感了，背着负重的这种感觉了，你就是消业了。你如果过去伤害过别人，你一直忏悔，我对不起他，我念呐、啊、念呐、啊、念到最后以后想到他，哎，没有这种很沉重的感觉了，你已经消掉了70%了。
感恩师父。第四个问题，当我们许了愿以后，有时候会有梦考。现实中，当有的同修要做功德或者求什么事情的时候，往往业障现前。请问这是某考吗？是不是应该当作这是对我们修行人的考验？就好像当大浪袭来，我们应该在水里坚持住，站得更稳呢？请师父开示。
他的意思就是说，浪来了迎上去你就打翻了，你有本事你可以寻一条安静清净之路，对不对啊？记住了，我们的业障啊，人修的越好魔越多。我只要举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如果这个纺织厂这个车间里的女工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人会嫉妒谁的。当你做劳动模范了，天天比人家来得早了，天天很关心车间了，那个时候呢大家都开始嫉妒你了，说你坏话的也有，嫉妒你的人也有，然后你就慢慢经受很多考验了。我们学佛也是一样，修得越好障碍越大，所以越有障碍越要向前，越要精进修，那才是学佛人坚强的意志。
感恩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在人间福报很大， 而没有智慧，是不是很容易造业？有智慧的人吃苦吃亏很多，苦难是不是就成为他的增上缘？帮助我们明白人间的苦空无常，去除贪恋，早点放下呢？福德和智慧的关系是什么？请师父开示。
记住了，有福德的人不一定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有福德。要记住了，福德那是上辈子的因造成的今世的果，而智慧那是今世所修。那么有没有上辈子的根基呢？当然有。如果你上辈子有良好的善缘和佛的根基，你这辈子非常容易拥有智慧。只要你坚定信念，坚定的去懂得行善，你很多人就会开悟。像我们今天坐在下面很多的人，当你们没有学佛的时候，你们很多人都明白，我看见穷人布施一点，我帮帮别人，这就是你们学佛的基础。所以一旦有人告诉你，哎呀，有一个卢台长，有一个心灵法门，他马上就相信，马上就去学佛念经了，这就是他们的基础。所以学佛人一定要有智慧，但是有智慧的人也会菩萨给他福德。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俊宏师父，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师父。我代表意大利共修组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在欧洲弘法书籍各方面到位都挺困难的，我们节约成本，用发报纸的形式在摆摊弘法，有的师兄说这是发宣传单小报，属于降低我们法门档次，请问我们怎样做如理如法吗？书籍弘法非常重要，我们先发报纸宣传，然后别人愿意学习的情况下，我们才结缘书籍。我们发报纸是希望有缘人能够早日听闻我们的佛法，请问这样可以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样完全可以的，你不要去听别人乱说了，发报纸是妙法的，发报纸他愿意